家安安，我是兴趣是介绍日本很多没用小知识的没用知识。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江户时代的迷信。这一集会想要聊迷信，是因为二月是我的生日月，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住在德国，他就跟我说，在台湾常常可能你朋友生日，你可能会在前几天或者是你提早遇到他，在他生日之前你就会先祝他生日快乐之类的，但是在德国的话你没有办法提早庆生，然后没有办法提早送对方礼物，也没有办法提早跟对方说生日快乐。然后又因为德国跟我们就是减7个小时，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我的生日会在台湾会先到，过了7个小时之后德国那边才是我正式的2月16号的生日。所以我的朋友保险起见呢，他通常都会过很久很久才会跟我说生日快乐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绝对不是我忘记了，是因为德国的习俗就是这样。是吗 Nancy？ 真的不是因为你忘记吗？反正如果你各位真的忘记了好朋友的生日，然后人家反问你你为什么会忘记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跟他说，哦，因为我现在是遵从德国人的迷信，我没有办法提早跟你说，所以我大概要等个3-4周或者是2-3个月后才会跟你说生日快乐，绝对不是我忘记哦，你就可以这样子跟他说了呢，真是可喜可贺，防止友情破裂的小妙招。然后还有一个德国的迷信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当你到一个德国的酒吧，你应该要先敲2下桌子才有办法坐下来，那为什么呢？是为了向你的朋友们向店家证明你不是魔鬼，你是单纯的人类。所以大家如果有去德国的话，德国的酒吧可以看看德国人有没有在进酒吧然后坐下来的时候敲2下桌子，那如果他没有的话，可能他就是恶魔魔鬼之类的，就要离他远一点。那这个的传说的由来就是酒吧里面的桌子大概普遍都是木头做的，木质的，那传统上啊应该是橡木做成的一个桌子，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桌子木质的东西是比较神圣的，是什么树神之类的，所以恶魔魔鬼是没有办法碰触的，所以你敲桌子就代表你碰了这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你就不是伪装成人类的魔鬼。这样就是保险起见，大家如果之后去德国的酒吧入座的时候呢，就要敲2下桌子，就是让大家确保你是安全的人类。那和木头有关的是还有另外一个是英国的一个迷信，就是他们有事没事就会去摸那个木头，传说你只要问英国人一些不幸的事情，就例如说你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衰事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家里遭过小偷啊，东西被偷啊，或者是东西遗失过啊等等，那英国人他们可能就会回答没有之后，然后马上的说一声 touch wood， 就是摸木头，然后赶快去找附近有没有木质的东西，然后摸一下去解那个厄运。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没有摸一下那个木头的话，那可能刚刚谈话中那些衰事可能随时就会发生这样，所以他们就是做这个动作去预防衰事发生。我觉得就跟德国进到酒吧之后坐下来要敲2下桌子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啦，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树里面是有住一些神明啊，是神圣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去敲这个可以去防止自己被一些恶魔魔鬼缠身，然后可以避免或者是预防这些厄运之类的。那说到台湾，当然有一大堆迷信，像是放乖乖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众所皆知。我有一次忘记走到哪边，反正就是经过一个警察局，那警察局的门口好像就是那种报案的地方嘛，所以他会放好几台电脑，那他就是正对着大门这样，我就发现那个电脑的后面，然后它是透明的隔板，然后里面大概放了30几包乖乖，超级多耶，这已经不是在防电脑坏掉，应该是在防人民变坏吧，就是希望这些坏坏的人不要出没在自己的辖区，这样就放超多，所以乖乖完全就是一个台湾最知名的迷信之一。那台湾还有哪些迷信呢？像是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绝对不能用红笔啊，或者是小时候都被说绝对不可以用手指指月亮，不然你的耳朵会被割掉，然后晚上不能吹口哨啊，考试前不能剪指甲不然会考差，进到旅馆要先敲门，然后进去之后要先冲马桶之类的。其实 敲门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也都还会做，所以有时候其他国家的朋友可能跟我一起去旅行，然后看到我敲门的这个动作就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就会解释一下，哦，这就是台湾人的迷信。然后有时候他们就会用一种多屌笑诶的脸看着我。不过我就想问，进到酒吧前敲桌子敲两下，跟什么日本人常说手指着蛇你的手指就会烂掉，这有比较正常人吗？所以今天就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有哪些奇怪的迷信，然后还有有一本书叫做《一日江户人》，它里面刚好有一篇也是在讲类似的，就是江户时代的一些法术、一些术士，可能做了之后就可以停止打嗝啊，做了之后就可以找到在狭隘的密室里面放屁的人是谁之类的，反正就是有这些很有趣的一些小小的法术想要介绍给大家。那首先第一个日本的迷信，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常见，那甚至可能台湾人很多人也都会做，就是在上台或者是要发表什么东西之前会紧张嘛，所以紧张的时候要在手心写三个人字，就是人类的人，然后再吞下去，这样子你就可以缓解这个紧张的心情。这个应该是在樱桃小丸子或者是什么一些卡通动漫里面、日剧里面都有出现过，算是还蛮常见的一个迷信。那真的有用吗？有些人是说人的手心有一个什么穴道，然后你可能写人的时候其实都会按到那个穴道，所以就是可以帮助自己缓和下来。那也有人说你在写字，就是写三个人字的这几秒钟，其实刚好你是在想别的事情嘛，就是你完全忘记你等一下要演讲这件事情，你都是专注在写字上面，所以间接的帮你去缓解一点点紧张的感觉。所以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但是如果我有需要上台发表什么的话，我还是会偷偷在底下先写好三个人，然后再吞下去。然后我忘记我之前是看哪一个动画漫画之类的，就是主角他要上台演讲，然后结果他也是一样，他在手心要写人字，就发现他上台之后还是超紧张，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人写成路，就是路口的那个路，他整个写反了，所以他那个咒语就没效了。诶，我好想知道这步到底是什么哦。如果有人有看到就是把人不小心写成路然后吃下去的，可以告诉我是哪一步吗？现在很想要重新找回来看。好，然后第二个日本的奇怪迷信，就是听到打雷的时候要把肚脐藏起来。以前的人会觉得说一打雷可能马上就要下大雨，那下大雨的时候气温就会降低，比较容易感冒，所以就跟小朋友说诶，打雷的时候要把肚脐藏起来，不然雷公会偷走你的肚脐哦，然后去让小朋友就是可能记得盖被子要盖到肚脐，比较保暖。这样就会想到雷公偷肚脐到底想要干嘛，是拿来当零嘴吃吗？就想到雷公家可能有一大罐里面全部都是装肚脐的那种零嘴，感觉就还蛮好吃的。再来是我记得也有在动漫里面看过的，就是看到灵车或者是丧事的时候要把大拇指给藏起来。在日文里面大拇指叫做汉字写作青指，青就是双青的那个青，那叫 Oyayubi， 青因为有双青的意思嘛，所以就是有一种把大拇指藏起来去保护你的双青的这个意思在。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记得小丸子里面也有，就是打嗝100次就会死掉，这个没什么证据显示真的会死掉，甚至你要打满100个嗝其实也是蛮难的。然后我记得小丸子里面是不是他们就是小丸子在看一个节目，然后节目里面就是那个人在挑战打100个嗝，然后后来过没多久是小丸子自己嘛，就是他也开始在打嗝，然后他就很担心自己打满100个嗝他就会死掉，所以他就很沮丧这样。然后以前的小朋友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相信这个迷信，所以当他们开始打嗝停不住的时候，听说就是一堆人就会跑到保健室里面跟保健老师诀别这个世界，反正就还蛮可爱的。那在江户时代像是刚刚讲到了在手心上写3次人然后再吞下去可以缓解这个紧张的情绪，有点类似那种法术，你在施法，对自己施法这样。所以其实江户时代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小法术，那也可以说是一个迷信，所以大家真的太无聊的时候不妨可以试试看。例如说有一个是如果你想要让背对着你的美女或者是帅哥转头回来的话，你只要一直专注看他脖子后面，就是 如果穿和服的话会露出来的那个部位，你就一直看着那个地方，一直看着地方，然后轻轻的吹一口气。当然不是叫你站在他的正后方吹气，因为这样不止他会转头，他还会打电话叫警察把你抓走。反正你会隔着一点点距离，就是不要真的吹到他脖子的距离，然后轻轻的吹一口气。听说呢，对方就一定会转过头来。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成功啦。我三月的时候要去韩国看金彩玉的音乐剧耶、yeah! 所以呢到时候如果真的有遇到他的背影的话，我就要试试看在他的脖子后面吹气了。不过江户时代是真的还蛮多那种跟恋爱有关的一些小小的法术，像是如果你跟对方分手或者是就吵架闹不和，然后你想要挽回他的话，如果是女生想要挽回男生，你就要撅起嘴巴学老鼠叫，然后对方就会回心转意。那如果是男女都通用的方法的话，就是你去折青蛙，用纸折青蛙，然后在青蛙的背上写对方的名字。怎么听起来很像在诅咒纸扎人那种，但不是，它其实的意思就是你扎上那个针之后，那个青蛙它就会跳不动，就会逃不了的意思。所以你就要把那个刺上针的纸青蛙藏在衣柜里面，那当你跟对方再次重逢再次相遇的时候，你就把那个针拔出来，然后把纸青蛙放到河里，或者是把它放在池塘里面放生，这样你们就可以永浴爱河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那如果你已经跟对方在一起了，你又很害怕他又离开你的话，那你可以在对方的鞋底贴一块沙龙巴斯，据说这样子两个人就不会分开。那你贴沙龙巴斯那味道那么明显，难道对方就不会发现吗？还有一个是吉原的友女之间的一个必杀技，一个必杀绝招，就是让男人不再花心的方法。这个就有点恶心了，就看大家愿不愿意或是敢不敢去做。就是你要偷偷的拔一根对方下体的毛，就是他的阴毛，然后和细细的纸屑戳在一起，然后打一个结，然后放在你睡觉地方的榻榻米的下面。如果说你家没有榻榻米的话，就是放在你的床垫的下面。然后如果你们在上面嘿咻嘿咻之后，就算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也会失去勃起的功能。真是太神奇了，杰克。那其实还有跟恋爱无关的一些小小的法术啦，像是憋尿或是憋大便的方法。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憋，就赶快去上啦，不然可能会生病。像是憋尿的话，你可以摘那种新鲜的松叶，然后把它搓成一个细细的线，这样据说你就可以长时间的憋尿，但是不建议这么做，赶快去尿尿。然后憋屎呢，就是憋大便的话，这个要小心，不要跟在手心上写三个人的那个缓解紧张情绪的法术搞混哦，因为它是用右手中指在左手手心写一个大字，大便的大，然后用舌头舔三下之后跪坐，然后用你的右脚跟顶住你的屁眼。那这不就是物理性的用你的脚跟抵住屁眼让他不要想大便吗？跟前面那个写大字舔三下有什么关系吗？然后还有，如果说你脚容易抽筋的话，你就是念三遍木瓜木瓜木瓜，然后开始摩擦你的腿，听说就可以缓解抽筋。但是如果你念完木瓜木瓜木瓜他还是抽筋的话，男生就要拉一下小鸡鸡，女生就要左边右边的捏捏各拉一下，听说这样子你的脚抽筋就会缓解。不知道耶，大家下次可以试试看。最后还有一个蛮实用的，就是如何在密室里面找出放屁的那个人。例如说你可能走进一个电梯，然后结果发现有人在密闭的电梯里面放了一个超级无敌霹雳臭的屁，然后你才刚进电梯，电梯从一楼要坐到23楼，中间都没有停，所以你要在这个23楼层之间去闻那个屁，然后你想要揪出这个凶手的话，还有一个江户时代的一个小妙招，就是准备一张细长的纸条或是卫生纸，然后把它戳成一个细长状，但是你的那个顶端要留一小块，不要把它一起戳掉，就是变得有点像是单片的竹蜻蜓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两手夹住你刚刚做好的那个卫生纸板的单边竹蜻蜓，然后念醉神可是铁面无私，管你是老子还是儿子，只要放了屁醉神就会找出你，然后一边念一边戳。说完这句话之后，你就把手停下来，然后那个纸上缘，就是那个像竹蜻蜓的那一片，它指的谁 那个人就是放屁的人，所以就可以用这招去揪出放屁的人是谁，非常的实用吧。推荐各位在密闭的电梯里面揪出放屁的人使用。哇，今天这集真的好实用呢。如果大家还有知道什么一些奇怪的迷信或者是很有趣的迷信的话，也都很欢迎再留言给我。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